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孩子们需要父母亲的爱，弟兄姐妹朋友们需要彼此相爱，夫妻的关系更需要爱，没有爱的关系是很难维持的，没有爱的夫妻关系也是很痛苦的。所以在箴言书第十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赐素就是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赐素菜彼此相爱胜过吃牛排彼此相恨。有一天老张参加了安葬礼拜以后，就在墓园里走一走，就看见一位中年男人就跪在一个坟墓面前，在那里又哭又在那里流着眼泪说，你为什么死得那么早啊？我曾经记得早上一早起来脸上充满笑容，期待每一天的到来，我曾经幸福快乐，接着没想到黑暗就接着来了，我每天好像生活在地狱里，你为什么死得那么早呢？我真的希望有时候走的是我，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为什么啊？老张一面看一面听，心里非常的感动，就问他说，到底这个死去的人是谁呀？你这么爱他，这么想念他。没想到这位中年男人哭着眼泪说，他是我妻子的第一任丈夫啊。告诉旁边人说，要彼此相爱。是的，我们要彼此相爱，没有爱关系是很痛苦的，没有爱关系是很难维持的，因为爱是所有美好关系的基础，爱也是我们服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第十二章第十四章都在讲述神给他们的特别的这个恩赐，然后我们看到说哥林多教会他们的信徒呢非常有知识，非常有恩赐，他们因此就骄傲自大，他们甚至怀疑保罗使徒的这样的一个权柄。所以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四章这两章里面充满了讲到属灵的恩赐，夹在十二章十四章当中就有讲到爱的一个真谛，所谓爱的诗篇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们先来看第十三章的第一到第三节，这里保罗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非常吵闹。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并且有全备的信，能够叫我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第三节说，我若能将所有的周济穷人，非常的慷慨哈，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保罗这里呢是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严厉的一封信，他们虽然有知识，他们虽然有恩赐，如果没有爱的话，知识只能够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怎么样能够造就人。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如果没有爱去使用这些恩赐的话，这恩赐不但不能够造就人，反而这些恩赐可能会绊倒人。因此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爱乃是非常的重要，有爱的话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有爱的话夫妻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相爱，有爱的话我们的服事才能够帮助人，使人使自己得到益处，也能够荣耀我们的主。因此今天早上保罗从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重新点燃对耶稣的热爱。告诉我们说，要重新点燃对耶稣的热爱。我们从三方面思想，我们怎样能够重新点燃对耶稣的热爱。首先第一，不要忘记耶稣对你的爱。刚才旁边说，不要忘记耶稣对你的爱。我们要明白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才会如何重新点燃我们对耶稣的热爱。我们知道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爱是因为怎么样，神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不认识神，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因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因此我们知道说，爱的源头是在哪里，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阿们。所以耶稣是爱的源头。那我们思想说，你要知道耶稣怎么爱你吗？你没有想过耶稣是怎么爱你？你知道耶稣是怎么爱你吗？他说我们要相爱，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因为耶稣爱我们，用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二节，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什么？我的命令。这是耶稣非常清楚给我们的新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怎么样相爱呢？像我爱你们一样。请问你知道耶稣怎么爱你吗？你没有想过耶稣是怎么爱你的，但你越明白耶稣是怎么爱你的，你才懂得如何彼此相爱，爱你的丈夫，爱你的太太，爱你的弟兄姐妹，爱你的家人。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因此非常重要，我们要思想耶稣是怎样爱你的。首先，耶稣对你的爱是什么？无条件的爱。请问你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没有信主之前，耶稣有没有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先除去你所有的坏习惯，坏脾气要改掉，然后才来信耶稣？耶稣是不是对你这样说呢？没有。圣经里面提到撒该，路加福音十五章，撒该是个出名的一个税吏长，大家公认的一个罪人。耶稣有没有对撒该说，撒该，你先把欺诈所有人的钱还他们，以后我才来住你的家？没有。耶稣看到撒该在上世上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撒该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没有要求耶稣做，耶稣没要求他做任何的事情，就说今天我必住在你家。所以耶稣如何的爱你呢？是无条件的爱你，阿们。第二，耶稣怎么爱你呢？他是那位舍己牺牲的爱。他被鞭打不还手，他被怒骂不还口，他像被宰杀的羔羊，被人领到十字架，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他舍身流血，这是个牺牲爱，舍己的爱。没有任何的爱比这个爱更大，为你我舍身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个舍身舍己的一个爱。第三方面，耶稣怎么爱你呢？他乃是饶恕的爱。饶恕的爱，你想想看，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钉他的人怒骂他，讥笑他，但是耶稣那时候已经几乎身上的血都已经流干了，非常非常的痛苦，他就提起所有的力气，说了一句非常伟大的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并不晓得。这是一个饶恕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明白耶稣基督是怎样的爱你的时候，当你这样的爱，无条件的爱，舍己牺牲的爱，还有饶恕的爱，去爱你的配偶，去爱你的弟兄姐妹，这个爱是什么？是基督耶稣基督来的爱。这个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阿们。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爱是永不止息。在英文国际版本里面翻译成爱 Love never fails， 这个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无论别人怎么对待你，当你有基督的爱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愿意牺牲，愿意饶恕的爱的时候，这个爱永远不会失败。有这样的爱在你的婚姻里面，你的婚姻永远不会失败，阿们。有这样的爱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美好。因此我们知道说，爱是不会失败的，而且这个爱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所以从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张狂，这些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一一的彰显。因此当你明白耶稣基督是如何爱你的时候，你以他这样的爱来爱你身边的人，来爱你的弟兄姐妹，来爱你的配偶，来爱你的家人，肯定神的同在要满满的充满你，而充满你的家，阿们。第二方面，要更新对耶稣的热情。告诉旁边说，要更新你对耶稣的热爱。除了不要忘记耶稣对你的爱以外，我们要更新你对耶稣的热爱。那是我们为什么要更新对耶稣的热爱呢？因为时间，因为环境，因为所发生的事情会冲淡你对耶稣基督的热爱。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啊， 记得吗？当你当年可能二三十年前，对我来说三十几年，快四十年前，当你追你所爱的这位女朋友的时候，哇，你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什么 email， 哇，跑到远远的地方打个电话，希望他能够接上电话，然后骑着脚踏车在寒冷的天气里面穿着毛衣，无论如何都跑，骑着脚踏车去找他，见他一面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为什么？这是这个爱啊，对他的热爱啊。但是曾几何时，因为时间，因为工作，因为环境，因为所发生的事情，使这个爱渐渐的淡化了。所以这是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你们虽然很有恩赐，虽然很有知识，但是没有爱的话，这些东西对你来说都不能够造就人，对人没有任何的益处。因此你要更新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热爱。有几方面，首先要除去你心中的偶像，告诉旁边说要除去你心中的偶像。什么是偶像呢？偶像是可以看得见的金银铜铁所造的这些 物品，也可以是看不见的，你心中里面的梦想，甚至心中里面的愿望，甚至心中里面的一些思想追求，都可以成为你心中的偶像。换句话说，偶像乃是任何取代耶稣基督在你心中的地位的事或者是人，任何取代耶稣在你心中地位的人或者是都是偶像。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四节清楚告诉我们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什么拜偶像的事情。请问什么是你的偶像啊？你有偶像吗？什么事情在你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耶稣的地位？你为了追求这些东西而没有时间来亲近主，这可能你不择手段的追求功成名就啊，这可能是你忙于服侍主，忙于为主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却没有时间来亲近你所服侍的那位主。我们信徒做久了，服侍主久了，不小心的话，服侍侍奉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取代了神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服事，透过我们所做的事情来肯定我们的价值，来肯定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身份，这就取代了神在我们心目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因此保罗说，你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情，我们要来除去心中的偶像，好让我们能够对主的爱能够重新被更新。阿们。好，第二方面，不但是我们要除去心中的偶像，我们要来思想，就是勇敢的来认罪悔改。告诉旁边说，要勇敢的认罪悔改。我想这是大家可能不想听到的一个话题，可能甚至有些人说，基督徒还要悔改吗？我信主之前我就悔改认罪，所以成为基督徒啊，那我信主后还要悔改吗？是的，还要悔改。告诉旁边说，是的，还要悔改。你看看圣经有多少的经文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仍然会做错事情，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需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请问约翰使徒写信的时候写给谁呀？写给外邦人吗？非基督徒吗？写给教会，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他说，我们若有罪的话，我们若认自己的，我们若承认自己的罪，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说，当你认罪的时候，我必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圣经里面很多的例子，包括合神心意的大卫王。常常我们因为大卫王被称为合神心意，很不服气，我比大卫王好啊，至少没犯奸淫罪啊，也没犯借刀杀人罪啊，他为什么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因为他罪最敏感呢、啊。当他犯了罪以后，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以后，他竟然公开的向世人讲述他在神面前如何认罪悔改，诗篇五十一篇非常出名的诗篇。你可以想象吗？这个君王将他所犯的罪公诸于世，让全世界都知道说他在神面前得罪了神。不但是如此，他也常常如此的警醒提醒他自己。所以在诗篇139篇23节24节这里说什么，一起看看。大卫王他自己如此说，说神啊， 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大卫在神面前求神来鉴察他，知道他的心思，来试炼他，知道他里面的意念，他里面的动机是否纯正呢？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是称为合神心意的大卫王。我承认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美好的一个建议，每天晚上你可以临睡之前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我的动机是否合乎你的心意，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改革宗之父马丁路德，他真是影响了整个基督教界。历史告诉我们说，他每天晚上临睡之前都会在神面前花了很长的时间认罪悔改，每天花很长的时间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就好像大卫王一样，主啊，你鉴察我，主啊，你试炼我，将我里面的恶行除去，好让我能够走永生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在某些事情上得罪了神，得罪了人呢？你是否骄傲自大，自私自利，贪婪呢？在神面前勇敢的认罪悔改。当我们有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会拦阻我们再一次点燃对耶稣基督的热爱。以赛亚书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不是因为神没有说话，乃是我们的罪使我们听不见神的声音。换句话说，当我们没有认罪悔改的时候，这个就会拦阻我们来重新点燃对耶稣基督的热爱。我们害怕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害怕来参加主日的崇拜，我们害怕来参加小组，因为我们心中里面有罪或者隐而未现的罪。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在神面前愿意勇敢的来认罪悔改。阿们。然后最后第三要怎么样，拾回起初的爱心。看旁边，拾回起初的爱心，大家都非常熟悉，在启示录里面有七间在小亚细亚的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有代表性，代表世世代代每个教会的一个特点。里面提到的第一间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表面上看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教会，他们非常努力的劳力的来服侍主，像我们生命和灵粮堂一样，而且他们非常的勇敢的抵挡魔鬼撒旦的工作。这么好的教会，耶稣基督为什么还要责备他们呢？到底耶稣基督责备他们什么呢？你想想看，这么好的教会，为什么耶稣还会责备他们？看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这里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很多事情你们都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什么事情呢？一起来读来，就是你把什么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这是耶稣责备以弗所教会的唯一的事情，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因此告诉我们什么呢？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换句话说，我不再与你同在，没有见证可以分享了。换句话说，起初的爱心是何等何等的宝贵。为什么起初的爱心是那么宝贵呢？起初的爱心是非常单纯的，起初的爱心是非常专一的，起初的爱心是愿意付一切的代价的，不是吗？想想看，你初恋的时候，哇，多么单纯啊，还可哭是可烂，我对你的心永远不改变，哇，是多么的单纯，多么的专一啊，我生命中只有你一个人，没有你我就不行，你是我的太阳，什么话都讲得出来，愿你牺牲付代价，要什么给你，要一天上的月亮我去拿给你。这是什么起初那种的爱啊。曾几何时结婚久了，再也听不见太太的讲话了，再不明白老公的需要了，因为工作，因为忙碌，因为服侍，圣经说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耶稣基督所看重的不只是我们的服侍而已，他所看重的我们是否仍然爱他。 像初恋一样的爱他，像起初的爱心一样的爱他。因此我们要来拾回那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的爱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的来彼此相爱，重新的来彼此接纳，重新的来彼此包容，彼此相信。这是为什么耶稣责备以弗所的教会。我们要做什么呢？三件事情。他说你要回想，回想你是在哪里坠落的，是什么事情使你离开了起初的爱心。太太啊，丈夫啊，是什么事情使你离弃了当初对对方的爱？回想一下，然后做什么呢？要悔改，承认是的，我错了，我太忙于工作，太忙于追求这一切东西，而且没有再有时间跟你约会。以前每天都想跟你约会，现在老夫老妻了还约什么会？起初的爱心啊，回想回转，然后呢悔改，然后第三次回转，回转去做你以前所做的事情。甜言蜜语还是需要的，赞美感谢鼓励的话还是需要的，继续的约会还是需要的。直到如今我跟师母每个礼拜也还是照常约会，这是保持起初的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你跟耶稣基督也是如此啊，你上一次好好在神面前安静默想，坐在耶稣脚前说，主啊，我来了，我放下所有的一切，手机也关掉了，就单单来亲近你，主啊，我爱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这就是耶稣基督想要的起初的爱心啊。只有一件事情，我责备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因此你要回想，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然后悔改回转去做当初你所做的事情。你记得刚刚信主的时候，你信主时候等的火热吗？我永远忘不掉1980年2月28号，我痛哭流泪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个人的救主。那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那时候在英国非常寒冷的夜晚，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恨不得主啊帮助我早上早一点起来做什么呢？就是来亲近你，来读经祷告，恨不得把圣经很快从头读一遍，从头到尾读一遍。每天就这样的期待，主啊，我早早睡觉，早上早早起来，来亲近你，来爱你。这就是起初的爱心。求神来帮助我们重新点燃这样的一个爱心，更新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爱，除去你心中的偶像，勇敢的认罪悔改，一定要找回你起初的爱心，不然可以帮助你夫妻重新相爱，弟兄姐妹重新相爱，重新包容，让你的服事更加有能力。阿们。然后就第三，要如何重新点燃你对耶稣基督的热情呢？热爱呢，就是要效法热爱耶稣的人。告诉旁边，要效法热爱耶稣的人。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多花时间去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嘛。道理很简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你要想热爱耶稣，就找一些热爱耶稣的人，花时间来学习他是怎么热爱耶稣的。耶稣训练门徒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记得吗？在马可福音第三章14节15节，耶稣花了一整夜的时间禁食祷告以后，第三章14节14节说什么？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怎么样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要和他们自己，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同在多少年了？3年半了。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是讲述耶稣基督如何常常和门徒同在3年半的时间，直到他被钉死、复活、升天以后，才告诉他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知道地做我的见证，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四福音书里面都在讲述耶稣如何花时间跟门徒在一起，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如何爱他们，如何爱那些有需要的人，让他们感染耶稣基督的爱。然后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才派他们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这使徒行传才是门徒们真正出去什么权柄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这是耶稣基督他带领门徒的一个策略，先和他常常在一起，然后才差派他们出去医病赶鬼传讲天国的福音。你一定要学习效法那些热爱耶稣的人。想想看，在你生命的周围或者在你生命当中，有哪一些人你觉得他们是热爱耶稣的人，好好去效法他们，学习他们是热爱耶稣。如果你想不到任何人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研究一下，思想一下礼拜三被枪杀的这位查理·克特。当我听到他的新闻以后，我看到他好多好多 YouTube 的视频，每一个视频都是超过百万啊！看到他如何因为爱耶稣基督的缘故，他是耶稣基督的精兵，是神国的勇士，到美国各个校园里面辩论，把圣经的价值传给这些年轻的一代。他说你们就是美国的未来。在每一次聚会当中，他从来没有忘记告诉他们耶稣基督爱他们，要他们来信靠耶稣基督，要他们好好的读圣经，活出圣经的话语，然后跟人分享神的话语。他的影响影响了美国 Gen Z 这个世代的人，多少校园被影响。昨天晚上看到另外一个视频，不但是在美国而已，英国伦敦，他们是有300万的人到街道里面去，他们重新要为真理站立。哦，在南韩，在欧洲许多的国家，他们都大声喊说查理·克克，查理·克克，因为他热爱耶稣，他的生命影响了成千上百万的人。他是我们效法的榜样啊，就好像保罗一样。保罗当年从法利赛人的背景遇见了耶稣基督后，生命完全被耶稣的生命来翻转，所以他从来没有忘记他对耶稣基督那起初的爱心。所以他不但一次两次三次一直跟人提说他大马色路上遇见主的经历，最后一次是他在亚基帕王这个罗马王面前来讲见证的时候，他同样像这位亚基帕王还没有信主的这位罗马的帝王来讲出他的见证。看看在使徒行传的26章第12节到15节，那时他领着这个命令到大马色去，然后13节说，完了、亚基帕王，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顺便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14节，我就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还没有信主之前叫扫罗，后来变保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时候他已经传道了好多年了，他仍然没有忘记耶稣基督是如何的爱他，如何的拣选他。因此他讲了一句话，对亚基帕王说的一句话非常感动，一句话19节，他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什么意象？就是爱耶稣，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邦人，传给所有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你要效法热爱耶稣的人啊，不论是活着的人或者已经离去的人，好好研究一下他们的生命，研究一下保罗是如何爱慕耶稣的，研究一下查理·克克如何为了真理，虽然遭受了很多的攻击，很多敌对的势力，甚至被批评被论断，他仍然持守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真理。阿们。这成为许许多多年轻人的榜样，为他的生命感谢赞美主。上上礼拜三刚刚从缅甸短宣回来，我们一行7人从缅甸回来，这是在缅甸有机会认识我们另外一个心中充满对耶稣热爱的人，是我们缅甸分堂的牧者通黑牧师。我们看这个图画，他2019年在美国念完他的道士道学硕士学位以后， 他说他要回缅甸去服侍缅甸的人，当时他的朋友们包括他的同学们说，你太愚蠢了吧，很多缅甸人都想离开缅甸，你好不容易出来美国念完了硕士学位，美国美好的生活等待你，你为什么回去缅甸呢？这太愚蠢了。他说因为他爱耶稣啊，因为他爱缅甸人啊，所以他毅然决然的放下美国舒适的环境美好的机会，回到充满需要贫穷的缅甸，为主的缘故摆上。他特别对年轻人有负担，这次在缅甸每天他都来接送我们，我都坐在他的旁边，他一直不断的跟我分享缅甸的需要，特别缅甸青年人的需要，他觉得缅甸的青年人非常的重要，因此他跟云彩行动一起联合，他们成立了一个青年中心，里面有多少个？50个孩子，看看下一张图画，50个孩子跟他住在一起，他自己有3个孩子了，5个孩子青少年，14岁到18岁，跟他住在一起，25位女生，25位男生。他非常引以为荣的说，今年他们有14位从高中毕业了，而且其中4位要进入大学。这些学生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非常贫困的家庭，破碎家庭的孩子，本来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这些孩子，但是因为他爱缅甸，因为他爱耶稣的缘故，把他们收集了，把他们收来，然后一起生活在一起，每天教导他们，帮助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上学。不但是如此，他因为热爱耶稣，他热爱缅甸所有的人。礼拜六下午他带我们去探访了3个家庭，在贫民窟里面3个家庭，你看看下一张图画，这年轻人看下一张是年轻人敬拜，非常棒的敬拜，然后下一张我们跟区牧人们一起到，你看非常非常贫穷的地方，看下一张，在那个破烂不堪的这个，我不能怎么形容这个茅屋吧，上面的屋顶我看了一下还有很多洞，下雨的话肯定是漏水的，然后里面呢非常的窄小，我们去探访的，我们大家都席地而坐，没有地方可以坐，席地而坐，然后他们就邀请了附近的这些几个家庭，一共4个家庭一起来，看下一张，一共有5个家庭，我们就跟他们分享福音，问他们要决志相信耶稣，他们都愿意决志相信耶稣了，哈利路亚，阿们，归荣给我们的主。那我邀请他们礼拜天来崇拜，他们礼拜天这5个家庭都来了，哈利路亚。不但是如此，我们也分发他们所需要的日常用品，最重要的是什么？米啊，一大包米，还有这个油，帮助他们。我们看到，当一个有对耶稣基督有这样的热爱的人，他愿意放下，甚至放弃自己可以享受美好美国生活的权利，回到非常贫穷、蛮有需要的缅甸，为了缅甸人，为了缅甸的青年人，为了缅甸的孩子，他愿意摆上一切。因此我们整个短宣队的人非常非常的感动，看到他所做的一切，真的为他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生命当中有没有哪一些热爱耶稣的人，好的来效法他们怎么爱耶稣？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最后一节13章第13节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和爱，这3样其中最大的是什么？就爱。这是保罗为什么告诉我们，你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知识，这些都好，但是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些事情都不能够成为任何人的帮助和祝福。因此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对你的爱，要常常更新你对耶稣基督的热爱，然后记得要去效法那些热爱耶稣的人。好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重新能够点燃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热爱，好了，你的婚姻家庭更加有爱，更加能够彼此相爱。好了，你的小组弟兄姐妹更加有爱，能够彼此相爱，因为只有爱能够造就人，荣耀我们的主。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你是如此般的爱我们，你要我们彼此相爱，像你爱我们一样。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承认，我们悔改， 我们过去因为许许多的事情，使我们对你的爱渐渐的冲淡了，甚至因为我们的服事，因为我们的忙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却没有时间来亲近我们所服事的主。主啊，你赦免我们，今天早上再一次圣灵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再次燃烧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热情，对耶稣基督的热爱。当我们有爱的时候，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爱，这个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唱的时候求神的灵继续来帮助我们，来更新我们。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生命与我来为我施洗，你的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洗净我的污秽和一切罪恶，你的是我的圣洁，我的救赎。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的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你将这时代
再次来欢迎耶稣，
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全心欢迎你来，用生命与我来为我施洗，因你是我的智慧，我的公义。耶稣，亲爱的耶稣，欢迎你来，
知道我们为他的缘故劳苦服侍各样的恩赐，我们也追求各方面的成长，但是耶稣基督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耶稣最关心的，我们是否重新对他有这一份热爱。当你失去这份热爱的时候，你的服侍会成为重担的，你服侍多了会埋怨的，像马大一样。 服事不再是个喜乐，服事才成为一个压力。当你重新点燃对耶稣基督的爱的时候，你们夫妻才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接纳，重新享受神给你们的美好家庭婚姻。求神来帮助我们，有哪一些事情夺去了你起初的爱，哪一些偶像在你的心中，和哪一些的罪拦阻你热爱耶稣。勇敢的认罪悔改吧，因为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你的罪，只要你肯承认。求神再一次也恢复我们对他那起初的爱心。想一想你谈恋爱的时候，想一想你当年刚刚接受主的时候，求神重新把这样的一个热情放在你里面，这个热爱放在你里面。当我们在唱这个副歌的时候，求神的灵，圣灵的火再次来洁净我们，燃烧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热情。阿们。
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圣灵。
哦，圣灵的火，
圣灵的火，
来炼净我们，
圣洁的火，来炼净我，来复兴我，燃烧我对耶稣的热情。哦，圣灵的火，哦，圣洁的火，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赐下能力，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
赐下能力，
赐下能力，让我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你想这是
当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热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才能够影响世代。所以我看到另外一个 David Kurt 查理克的这个片段，在英国伦敦超过百万的人走上街道，他们要像查理克一样为了真理而站立。在欧洲好多的国家，还有在亚洲的南韩，大家在街上成千上万的人在那里喊着查理克，查理克。他的确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因为他热爱耶稣的缘故，他的生命仍然说话，仍然影响世世代代的人。当你有一份热爱耶稣基督的心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们夫妻的关系要更加的美好，弟兄姐妹之间要更加彼此相爱。你把这份爱流入到你的社区，流到你所工作的地方，你也能够成为影响时代的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你里面不断地流露出去。阿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求神使我们每一个人重新点燃对耶稣基督的热爱。